好，我们看罗马书的第四章。那今天的主题叫信心，我们都有信心，对不对？
对。
那我们这个罗马书的第四章主要讲的信心啊，特别是亚伯拉罕的信心。亚伯拉罕叫信心之父，对不对？啊，他为什么叫信心之父？因为
相信上帝所说的话。
因为他相信神啊，还有他是谁的父？他是以色列人说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父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呢？亚伯拉罕是不是我们的父？
属灵的父
啊！我们凭什么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？
因着
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啊！所以今天我们会看到信心的时候会提到亚伯拉罕，圣经上第一次提到因信称义，有没有提到因信称义？
有。
什么地方提到因信称义？
创世纪。
第一次提到信心跟那个义啊合在一起的，就是神在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啊。那因为在保罗的那个时代啊，福音开始广传，可是当福音刚开始的时候是给犹太人。可是神应许说这个福音要传给外邦人，传到世界各地去。可是在当时犹太人他们说，诶，应该是我们先领受了，对，是没有错，是福音先从犹太人开始，可是外邦人也要经历到神的恩典，经历到这个福音。那犹太人所经历到神的应许是借着律法，要行律法，要行割礼啊。你怎么知道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？你怎么知道你一定可以得着亚伯拉罕的应许？就看你是不是有没有行割礼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可是现在外邦人信主了，要不要行割礼？不要行割礼。好，外邦人信主也不要守摩西的律法，所以对犹太人来讲的话，这个是哦，那我们干什么？
他们认为
不公平啊。那不可能的事情，你一定要先成为我们犹太人才可以成为得着亚伯拉罕的福啊。所以上一次我们谈到那个律法，有提到割礼啊，割礼是一个记号，对不对？你如果要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啊，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啊，在创世纪的第十七章，如果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没有行割礼的话怎么办？你就要被剪除啊。剪除的意思不只是要把你
赶出去，
你就不是我们犹太人了。所以这是神跟亚伯拉罕的应许，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啊，立这个永约，应许是在这个约之下。然后我们看第十七章，他说我跟你立约，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啊，第二节啊。然后第四节他说我与你立约，你要做多国的父。今天我们会看到多国的父啊，亚伯拉罕的意思是什么？
多国之父，
就多国之父啊，哎的意思就是爸爸啊，那个众多之父啊。所以他的改名字成为亚伯拉罕啊，就是他成为众多之父。他说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，然后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国度从你而立，君王从你而出。你看，这个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啊！我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，做永远的约啊！这是这个约啊，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应许之下，是借着亚伯拉罕啊，然后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啊！神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亚伯拉罕后裔的神啊！那后面讲说，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的后裔，永远啊为业。然后神又对亚伯拉罕说，我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啊，你的后裔要遵守我的约，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啊，这是我与你并你后裔所立的约啊，他们当遵守，你们都要受割礼，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。亚伯拉罕的时候神跟他立约的证据是割礼，后来神跟以色列人立约那个证据是律法啊。那你们的男子这个剩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啊，那如果不受割礼的男子呢？第十四节啊，必从民中剪除，因为他背了我的约。所以对他们来讲说，你这个已经不是讲得好好的吗？明明白白的在圣经上讲啊，你要行割礼，你要那个守律法， 那你才叫做亚伯拉罕的后裔啊。可是外邦人为什么也能够因信称义呢？啊，为什么得到这个应许？不是因着行割礼，也不是因着守律法啊。上一次我们讲到律法的时候就提到这个啊，是因着耶稣基督啊，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有了他，我们就有了这公义啊。那所以现在就讲到那个信心的意义是什么啊？就是讲到是因为在当时，因为犹太人他们有一个律法主义啊，影响到整个教会，所以他们就说，你们如果要得到这个应许，得到圣灵的话，你一定要守摩西律法，一定要行割礼啊。上次在那个耶路撒冷会灯说已经决议了啊，圣灵其实啊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跟以前不一样啊。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他成全了律法，律法就写在我们心板上，不再是像过去一定要守这个律法啊。那所以回过头来就说，你要回到过去神跟亚伯兰立约的时候，他有没有行割礼？神跟亚伯兰立约之前
没有，
神给他应许，神祝福他的时候，他还没有行割礼啊。所以你看保罗就用这个例子讲啊，哎，亚伯兰还没有行割礼，竟然他也称义啊。所以这边说，如此说来啊，第四章第一节，如此说来，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肉体得着什么呢？现在的人啊，你们犹太人一直想要凭着肉体自夸，你看我行了割礼，你看我行了这个律法啊。他说，倘若亚伯拉罕是因为行为称义，你看靠着行出律法的好行为啊，那就有可夸的，只是在神面前并没有可夸的啊。经上怎么说呢？说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啊。所以你看信跟义啊合在一起，这是第一次啊，圣经上第一次讲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亚伯拉罕啊的这个称义的时候，你就追溯到这里。我们来看那个创世纪的第十五章，他只是引用这句话啊。所以他说亚伯拉罕称义啊，他不是靠着他的行为，他不是靠着他做了什么事情，他只是单纯的相信。所以你要把这个经文记起来啊，你要想到因信称义的时候，你就要回溯到创世纪的十五章第六节的经文啊。第六节的他说，之前啊，神说亚伯兰啊，你不要惧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必要大大赏赐你，我要赐福给你啊。可是那个时候亚伯拉罕他没有孩子，他那时候还叫做亚伯兰。他说我既然没有孩子的话，你还赐给我什么呢？啊，那你赐给我再多再多的，我到时候留给谁呢？啊，那如果要继承我的家业的，也不是我的儿子啊，那是一个仆人啊，叫以利以谢啊。那他说，你没有给我儿子，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。可是耶和华对他说，这个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，你本身所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嗣。他那个时候已经很老了啊，大概已经75岁了啊。所以这个。他就领他到外面去说，你向天观看啊，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？又对他说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啊。所以亚伯兰就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啊。所以讲到信跟义能够结合在一起的就在这个地方啊。那这个很奇妙，就是保罗引用这句话说啊，亚伯兰他不是凭着行为，他是凭着相信啊。所以相信，什么叫相信啊？你给相信下个定义，你相信是接受啊。还有一个啊，相信的方式是什么？亚伯兰相信的时候是他去看星星，对不对？抬头一看星星，他就相信了。他一相信，神就说，哇，你是一个义人，你就称义了啊。他仰望，他看到了什么？看到星星，对不对？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，意思是说你的后裔很多，多到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。你们有没有看到天上的星星有多少？你们有没有数过
啊？
数不完，数得完，我数过了。有时候天上只有七八颗星，很少，
有时候很多
有时候很少，有时候很多。什么情况很多？
第二天有好天气的时候
第二天有好天气。平常我们肉眼所看到的星星，人家说即使最最晴朗的天气，你大概看到两三千颗，那你的子孙只有两三千颗，多不多？
很多了。
很多了，不多了。你看现在一个全世界有多少人口？60亿、70亿啊，60亿。所以你看 星星其实是很多，你知道天上的星星有几颗吗？我有一次去露营的时候看到银河，你们有没有看过银河？我们现在不知道什么叫银河啊。银河其实在天上啊，有一台白白的这个彩带，我们中国人叫银河，对不对？牛郎织女不是有个银河把它隔开吗？啊，可是在西方人说这是什么 Milky Way 啊，他是说这个在天神的太太啊，在喂奶的时候啊，奶太多了就留下来 milk 啊，说这个好像是形容这样。哎，可是我们现在天文学知道说银河其实是什么？银河是一个银河系里面的很多小行星，所以我在录音的时候看到，哎，天气很好，看到银河，银河并不是一条白白的一条带，而是很多点点的，密密麻麻那个点点点点的啊，其实很多很多的星星这样子组成的。天文学家算大概有10亿到20亿的像太阳一样的恒星，恒星就是亮会发亮的那样一点一点的。那全宇宙呢，他们算也大概有1000亿颗银河系，所以1000亿乘以1000亿，你看多少啊？天上的星，如果在形容上讲到天上的星的时候，多不多？
多，
是很多哈，特别多。所以当他看到这个天上的星星的时候，就看到他的后裔。所以你看到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，信心是接受，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要仰望。啊，那个耶稣，我们看在约翰福音的3章，我们叫信他的人，对不对？都得永生。啊，信他的人得永生，其实信的意思就是你要仰望耶稣，你的信心是建立在耶稣的身上，仰望他。亚伯拉罕第一次神说他义。他是个义人的时候，是因为他看什么？看星星。我们知道说，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他属灵的含义是代表耶稣，对，耶稣他是大卫的子孙，他也是什么？亚伯拉罕的后裔啊！你记不记得马太福音的1章1节怎么说？考试，新约的第一卷书的第1章1节啊，你要把它背起来，对不对？新旧约你要知道，新约也知道，旧约是起初神创造天地啊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怎么样？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你们耶稣的家谱记在下面。所以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这个都是代表着弥赛亚，对不对？啊，弥赛亚是谁？大卫的子孙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讲大卫的子孙啊，救我救我啊！所以你们认为？这个基督是谁？他是谁的子孙？他马上就说是大卫的子孙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就是说神应许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好，因为地上万族要因谁得福？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后裔啊。所以你看到在约翰福音的第3章的第13节，他说除了从天降下啊，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啊，因为耶稣在跟他讲天上的事啊，你们能不能相信呢？啊，然后他又接下来说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，对不对？我们知道信的就得永生，信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你接受，你仰望他，你只要仰望耶稣。好，所以信心是怎么开始？是从仰望开始。当你的心建立在耶稣的身上，你不是看别的东西啊，是看谁？是看耶稣。你的信心要建立在那个信心的源头上面。我们在希伯来书的12章2节不是讲到吗？要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仰望有没有？记得仰望。刚开始的时候要不要仰望？
要
哈。之后还不要仰望？还要仰望。好，所以你看到第一次当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时候，他只看天上的星星，他仰望天上的星星，看到天上的星星这么多这么多，可能那时候他也看到银河，哇，密密麻麻一片一片，哇，这么多啊，那他就信心就来了，哇，感谢主啊，那他就神家称以他为义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创世纪的第22章啊，因为讲到亚伯拉罕的信的时候啊，记得啊，信不是一次而已，信是怎么样？考验哈。一直考验信心，要经过试炼啊！你信了一次够不够？你信了一次，下次会不会不信？有没有人到了教会之后后来不相信？
有，
对，刚开始那个信的时候是真信还是假信？
真信。
你不能说他是假信啊，他是真信，他也呀很有反应啊，你看他也很热心，可是到后来不来了，为什么呢？他不信，所以你有信心有可能会失去啊。耶稣也讲过说，撒旦想要夺我们啊，像塞麦子一样啊。那我们看到后来最后亚伯拉罕这个信心的过程呢、啊，不断的经过试炼，到了最后呢，神给他最后一个试验是什么？
献以撒，
献以撒，对不对？好，献以撒。那献以撒的时候，他顺服了，顺服之后，当他要杀以撒的时候，对，神天使就拦阻他，就说：“哎，你不要害这个童子啊！不害这个童子之后呢，因为我现在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啊，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。”啊，留下不给我的。然后我们看第十三节啊，又看到一个举目啊，亚伯拉罕有好几次举目，一个举目看天上的星啊，还有一次是举目看这个地上的这块地土地啊，然后还有这一次就是亚伯拉罕举目观看，他看到什么了？看到一只羊，对不对？羊代表什么？又是代表耶稣基督啊，看到一个赎罪的啊，代替他的儿子啊，不料有一个刚。公羊啊，然后他就给他代替他的儿子啊，给他献祭。然后后来呢，神就说了啊，你看到第十八节，耶和华说：“你既行了这事，不留下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：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；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如同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。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。”就讲到你的后裔啊，讲到耶稣，最主要是这个啊。因为他的信心看到那个羊羔啊，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什么，你的后裔得福。所以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就是讲到那位弥赛亚啊，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啊。所以亚伯拉罕有没有看到耶稣啊？有没有看到耶稣？有还是没有？
有
没有啊？
因为他信心啊，他知道他后代一定会得。
耶稣怎么说？耶稣有一次跟犹太人讲，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说：“你们祖宗啊，亚伯拉罕欢喜仰望我的日子，既看见了就欢喜，就喜乐了。”你记得这句话吗？你看到吗？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，所以我们可以问说：“耶稣啊，你有没有搞错？你几岁啊？你有没有五十岁啊？”
哦，要。
对，我看你都不到五十岁。亚伯拉罕是好久以前的事啊，是1700多年前的事了啊。我们看一下在。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的第56节啊，他说：“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，这是耶稣所说的啊，他都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，有没有？
有
仰望我？哎，有没搞错？他说既看见了就什么，就快乐了哈、啊。他说你还没有五十岁，岂可看见亚伯拉罕？如果你五十岁看到吗？”100岁还是看不到啊，但是耶稣为什么讲这句话？亚伯拉罕真的有看到耶稣吗？
在灵里面，
在灵里面啊，所以为什么讲说他看到天上的星星的时候，他看到谁了？信心在他的后裔嘛，因为神跟他讲说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刚才我们不是读吗？神就以此为他的义。那后来我们也看到说，他举目看到什么？羊羔。看到羊羔高不高兴？
高兴，
好高兴哦！因为我的儿子可以不死了，对不对？他就快乐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就是他的信心，亚伯拉罕信心的眼睛看到了耶稣，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，耶稣就是神的儿子。啊，所以我们读圣经，我们了解圣经，要从这方面去看，信心也是一样啊。信心不是从我们的眼睛看到，是从我们心灵的眼睛。啊，如果我们凭眼见的话，这个叫不叫信心？不叫信心，对不对？你要不要行走在水面上啊？你看到水你就知道说你一定会沉下去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个当耶稣在行走在水面上的时候，那个彼得有没有？彼得说也想走啊，结果耶稣怎么说？你来。
对，
结果他有没有走在水面上？
有
哦。可是后来呢？
掉下去。
为什么会掉下去？他说你是为什么不信呢？你这小信的有没有？他本来可以走的时候，他眼睛看着谁？
看耶稣
就可以走啊。那后来他看什么？
看
风浪。说哎呀，风浪怎么这么大？我怎么手有没有搞错啊？他真的是搞错了，结果他就沉下去了。耶稣怎么说他？
小信，
你这小信啊！原文是你为什么不信呢？ 小信跟不信，原文是不信的意思啊。你为什么不信呢？你没有信心的时候，你就沉下去了。所以你看到信心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建立在耶稣的身上啊，建立在神的身上。亚伯拉罕信神啊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所以我们的讲到因信称义也是一样，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耶稣的身上，基督的身上啊。那这个经文很重要，创世纪的十五章啊第六节，亚伯拉罕信神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啊。OK， 还有在旧新约引用这个经文的，除了在这里，还有一个地方是在加拉太书。我们知道加拉太书跟罗马书都是保罗所写的啊，就说这加拉太书啊第三章第六节也提到这一句经文啊，跟讲的意思是一样的啊。那另外有一个人提到这个经文是雅各，使徒雅各啊。你们如果想到雅各的话，怎么样？他跟保罗的看法有没有很一致？啊？
应该没有吧？
应该没有。我们觉得很不一致，对不对？保罗说因信称义，可是这个雅各怎么说？因行为称义，对。那我们读圣经怎么办？我们要听哪个使徒的话？听大使徒保罗还是大使徒雅各？你要听哪一个的话？
两个都听。
保罗引用这个说，怎么证明说因信称义呢？亚伯拉罕信神，这以此为他的义。引用这个经文，雅各，好，我们说雅各，你说怎么证明说因行为称义？雅各也说亚伯拉罕信神，就以此为他的义。他也引用这个经文。我们来看一下雅各书的第二章啊，雅各书的第二章二十三节，第二十二节说信心啊是要以他的行为并行的。他讲到说亚伯拉罕不只有信心，而且怎么样？有行为，对不对？最后信心得以成全的是在他献上他的儿子以撒的时候。你看第二十一节那边讲啊，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坛上，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？看到没有啊？我们讲因行为称义，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的啊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，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对，他也引用这个经文，对不对？他的行为是因信心产生出来，因为亚伯拉罕信神之前，对不对？在这个看天上的星星的时候，那时候还没有以撒，对。可经过不断的熬炼之后，最后，他因为先有这个信心，他才有能够行出这个行为出来啊。所以其实雅各跟保罗所讲的并没有冲突啊。保罗所讲因信称义的，就是说不靠着行为，就是说你如果还没有信心的时候，你绝对不能靠着行为。有了信心之后，要不要靠行为？要，而且你要一定要靠行为才能够成全。所以记得很多人讲到因信称义的时候，就说：“哎呀，只要信心就好了，不要行为，没有错，那是前半段。可是后半段你信的时候，你就要靠行为，你就要有这样子的啊。因为如果你的信有了信心，你没有行为，信心是什么？
死的。
好，有了信心，你有行为才表示你的信心是活的。因为你有信心之后，你信心会不会失去？”有可能会失去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的行为显出来是你在信心的里面所行出的行为的话，表示你的信心就完全了。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故事的时候啊，讲到他不只是因信称义，而且他也是因行为称义，而且这个是没有冲突，而且信心是一直持续的啊，并不是说好现在信心完了，信心可以丢掉，我就靠行为。不是，你要用信心来拖住你的行为啊，用信心来证明你的行为，表示你是有一个信心的啊。所以这样子的话，我们知道他并没有冲突啊。所以雅各，使徒雅各也用了这样的话啊。那但是我们有时候太过强调因信称义的时候，我们就完全否定掉行为，那这是一个错的啊，而且是蛮危险的。很多人就说：“哎呀，我们基督徒信了就好，你不要太在乎行为。”你会发现没有好的见证。啊，人们就说，哎，是不是基督教是这个样子？我们回到圣经看，要不要行为？要有好行为，才能够荣耀神啊。所以你看到信心跟称义是把在一起。我们从这句话上看，还有信心义哈，我们讲到义，跟行为也可以摆在一起。啊，因行为称义，是雅各这样说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也是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啊。 这是神自己说的，在创世纪的第十八章。那这句话新约没有引用啊，但是我可以让大家也要记住这句话啊，因为新约的作者他会回溯到旧约，回溯到亚伯拉罕，看到信心跟称义是合在一起的。那其实在我们如果回溯到创世纪，你也可以看到行为跟义也是合在一起的，所以不只是靠信心称义，也要靠行为称义啊。你看到在第十八章，十八章的第十七节啊，知道亚伯拉罕跟神一起吃饭了嘛啊，成为他的朋友了，对不对？像朋友一样吃饭。所以刚才我们读到雅各就说他因着这样子就成为他的朋友了啊。然后十七节他说，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？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，地上万国都必因他得福。接下来啊，十八节十九节，我眷顾他，为要叫他啊，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遵守我的道，秉公行义，有没有？那个义跟行为有没有合在一起？你要做出来，义是要做出来，不只是信，而且要做出来啊。但是你要做出这个义之前，一定要有信心。你如果没有信心，你绝对不能够做出义来，因为人都是败坏的，对。但是有了信心之后呢，你一定要行出行为来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引用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，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是因着信，不是靠着行为啊，免得有人自夸。但后来讲到说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对不对？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。所以我们行义啊，行义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在基督里面能够行出那个好的行为出来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这边他提到的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啊，但是我们要知道说这个跟行为还是有关系。那他也讲了一个原则啊，你看到第四章，回到这个罗马书看第四章，他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是恩典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是靠行为的话，算不算恩典？不算啊。你得工价，工价就是你要得奖赏，对不对？得奖赏。那如果有人给你恩典的话，你有没有功劳？你没有功劳，一点功劳都没有啊。可是如果你行义的话，会不会有功劳啊？你行出来的话就有功劳，就有奖赏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看到有两种情况，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如果行出好行为的话，你就会得到报酬，对，得到工价。你知道工价吗？我们好像说我们已经有一个观念，就是说哈，我们的救恩不是靠着我们做什么，可是我们要得荣耀，要进天国，我们要得奖赏，我们要不要靠着我们努力，靠着我们做一些作为？要哈，因为做工的得工价。所以两种哈，有一种叫做恩典恩赐啊，还有一种叫赏赐。这么不一样？
不一样，
不一样哈。恩赐是白白的恩典，恩典是白白的恩典，是不要付代价。可是奖赏呢？
要不要？要恩
啊！你要行出来。所以你看到我们基督徒哈，其实有两个，第一个是恩典，第二个是什么？奖赏啊！我们来看一下，在雅各书啊，又是雅各书，因为雅各他讲的部分哈，比较是强调后半部分，就是我们因信称义之后，成为基督徒之后，我们该有的样子啊。保罗在讲到加拉太书或是罗马书的时候，是讲到我们过去是罪的，我们不可能行出好行为。可是雅各他是写给基督徒，你们有了好能够听到之后，你就要行道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你有这个信心，你就行出好行为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雅各书啊，雅各书的第一章的第十七节啊。前面有讲到，就说哈，你们信心要经过试验，对不对？第二节，第一章第二节，好，你们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了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，就能生忍耐，如何如何，有吗？信心要经过试炼，然后后面讲到十二节，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探以后，必得生命的冠冕。你经过信心经过试炼的时候，才能够得着冠冕。 冠冕就是奖赏了啊。所以后面继续讲啊，你看到第十七节啊，他说你不要看错了，因为各样美善的恩赐恩典，对不对？和各样全备的赏赐，所以这里有两个，对不对？一个叫恩赐，一个叫赏赐，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，好，都是从上头来的。所以我们啊，我们不只是要得救，也要得奖赏，好，不只是称义，也要得荣耀啊。所以我们看一下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，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，好，第三章你看到保罗在传福音，他好像是栽种的，对不对？然后有人在那边浇灌了啊，然后他就，可是神才能够让他生长。他说浇灌跟这个栽种的都是一样，第八节，可是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赏赐啊！我给你们传福音的时候都是白白的恩典，可是你们将来有没有得赏赐，那是靠谁啊？不再是靠保罗在传什么给他，是他们每一个人要行出来的啊，在这信心上面，在这根基上去建造。第九节，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，记得啊，我们跟神同工，我们的好行为是怎么行出来的？我们跟神一起做，对不对？不是我自己做，我在基督里面做造成的啊。然后呢，我呢，保罗讲我的责任就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，然后有别人在上面建造。建造的人是谁呢？就不是我的事情了，是谁的事情？是你们每一个人的事情，你们跟神一起去建造啊。可是个人要谨慎怎么样在上面建造，我给你们的只是根基，这个根基是什么？就是耶稣基督，我已经把耶稣给你了啊，可是你要在耶稣上面去建造啊。他说如果你是跟神同工，你们所建的材料就是用金银宝石啊，所以你们所建造的跟神同工就是金银宝石。金银宝石怕不怕火？这个不怕火。可是如果你自己靠自己的力量做的话，就是草木合秸。所以将来有一天会有火发现，神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么样啊。那如果有人这个工程能够存得住的话，他就要得什么赏赐啊。第十四节你看又在讲同样的话啊。所以我们跟神同工，我们行出好行为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得到赏赐。人的工程若被烧了，他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，他是没有奖赏。有没有得救呢？还是有得救，因为他在基督里啊，根基是耶稣基督，可是他却没有得到奖赏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因信称义的时候，我们还要是要顾及到这个啊，因行为称义啊，这样子才能够，这个才是完全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公义啊，称义跟信心有关系，跟行为也有关系啊。所以我们不要只强调说因信称义的部分，我们要说到因行为称义，不然的话啊，你读这圣经会读不懂。很多人看到这个已经观念里面就说唯独信心，唯独信心啊，不是靠着行为，一看到雅各书他就怎么样，昏倒了啊！怎么圣经是这个样子啊？有人受不了这个雅各书，就认为说雅各书不好，不对啊，这是个草木合秸的使徒书信啊。那这话是不对的，因为这是都是神所启示的啊。但是我们记得亚伯拉罕信神，就神就以此为他的义。可是神也说啊，我要眷顾他，因为他吩咐他的眷属啊，秉公行义啊，行出义来啊，所以这个是没有冲突的啊。好，我们就是看到亚伯拉罕是这个样子啊，他有这个信心，这信心是建立在耶稣的身上。然后另外一个，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例子啊，这里除了讲到亚伯拉罕，还有讲到一个例子是大卫的例子啊。那大卫呢，我们看到犹太人他最尊敬几个人，一个是亚伯拉罕，一个是摩西啊，一个是大卫啊，所以他特别强调你要守摩西律法啊。讲到亚伯拉罕，哎，我们的父，讲到大卫呢，大卫的子孙就是那位弥赛亚。那大卫是不是个义人？
是
个义人。他凭什么称义？
因为他合神心意。
他合神的心意哈，你合神心，你有没有合神的心意？
是有神知道，
是有神知道。好，我合神的心意哈，但是 我不知道大卫怎么样合神心意，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是，大卫有没有做什么坏事？
有，
做了什么坏事？
抢人家太太，
抢人家太太啊！最近流行叫小三，有没有听过啊？
大卫是很前辈的，小三的，
抢了人家老婆做他的小三，对不对？好。而且不只是这样子，还害了她的老公，对，把她老公
对，
乌利亚是好人还是坏人？
好人，
好人对不对？
对，
他又忠心，
对，
哦，把这个这么好的人竟然把忠心的人杀掉，太坏了，对不对？那这样的人是不是义人？
那个时候不是，那段时间不是。
看，你要看你怎么看啊？如果你从律法的角度看，他是不是义人？肯定不是义人，按照律法是杀人者是吧？杀人者死啊，偿命啊，对不对？那犯了奸淫，这个都不对哈。按照律法，他是不是义人？他绝不是义人啊。可是他为什么称义呢？
因为他会忏悔。
因为哈，他不靠着律法。所以这边有讲说，你看到第六节哈，他说正如大卫哈，大卫他也是义人，为什么他是义人？不是按照律法。从律法看他根本不是义人，他死定了，对不对？如果按照律法看我们是不是义人，我们也不是，我们怎么样？我们也死定了，我们也死定了，都一样哈，大家都一样。为什么讲的说我们在律法以外称义？我们是凭着信心。所以大卫也是一样，大卫啊称那在行为以外，律法就是要我们好行为啊，蒙神为算为义的人，这是有福的啊。他说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的，这个人是有福的，主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那这个经文很有意思，也很重要。记不记得神跟摩西启示说，他是个怎么样的神？他有慈爱，有怜悯，对不对？他也是公义的。啊，我们这个都很熟了，因为一直在讲啊。因为讲到神的属性，他有这两方面，他有慈爱，有怜悯，他会赦免我们的罪孽、过犯和罪恶，但是他又是公义、圣洁，他一定。要追讨我们的罪啊！如果有罪，他不会有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要追讨。所以我们看到，他是可以赦免罪孽、过犯和罪恶，条件是我们只要向他承认自己的罪啊。所以你看到罪孽、过犯和罪恶，那是在那边讲。那大卫他犯罪之后呢，他有没有承认他的罪？有啊，可是刚开始有没有？
刚开始
没有啊，刚开始讲说哇。
先知指
出来哈，后来东窗事发才悔改啊。可是之前他知不知道他犯罪了？我们犯罪
应该知道一点吧？
知道一点了，不止一点了，蛮多的。
应该是很多
了。他有感觉，所以他在诗篇五十一篇啊，我们看到诗篇五十一篇是一个很有名，他讲到他悔改了。还有一个诗篇三十二篇。那保罗所用的就是大卫在写诗篇三十二篇，我们看一下诗篇三十二篇啊。刚才我们读的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，大家可以把这背起来啊。他说，你看三十二篇，这是大卫的训诲诗。训诲诗的意思就是他可以来教训啊那些有过犯的人啊。他就用了这个保罗所用的啊，刚才我们所看的，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人啊，这人是有福的，凡心里面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大卫是在犯很大的罪的时候啊，忽然体会到哇，如果神赦罪有没有福啊？
有，
真是有福的啊。然后后面他提到他过去的光景啊，第三节我闭口不认罪。他犯罪的时候他知不知道？其实他知道良心啊，我们做很多事其实都知道我们犯罪了啊，可是他不承认，我是王嘛，反正好像没有人知道，神搞不好也不知道啊，他以为是这样。而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，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，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，如何如何的啊。所以我闭口不认罪的情景就是这个样子。我们有时候犯罪了，明明知道也自己犯罪了，有时候就是硬着头，对，不肯到神的面前，你的感觉如何？可能跟大卫一样啊，哇，终日哀恨，骨头枯干，你就感觉那种喜乐的就没有了，你感觉跟神好像就隔绝了啊。直到他后来啊，那个先知来指出他的罪的时候，先知指出他的罪，他的反应是什么？
他还骂嘛，他说这个人怎么这么可恶，还不知道他自己。
对，后来先知指说这个人就是你的时候，大卫的反应怎么样？
他马上治罪。
马上治罪，他说啊，我得罪了啊，我有罪了，我得罪了神啊。结果先知怎么说？神什么？
神会追讨吗？暗处的他在暗处做的事都会被宣出来，
都被宣出来啊。我们看在撒母耳记下啊第十二章，哇，所以有时候我们犯罪啊，一直藏着，有时候罪被揭发出来，哎呀，松了一口气。常看到很多人被追的时候，忽然他被追的时候，哎，他的表情是蛮释放的，他说啊，终于不需要再去躲藏，不要再去逃亡啊，对，认了啊。大卫就是这样子啊，他被指出来的时候啊，这个大卫马上说我得罪耶和华，你看第十三节啊，十二章十三节，然后拿单马上就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啊，哇，所以当他被赦罪的时候，他心中的感觉怎么样？很喜乐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再来回过头来看这个诗篇啊，在五十一篇跟三十二篇都有提到啊，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，对不对？好，说我向你陈明啊，陈明我的罪，好，不隐瞒我的恶，好，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。发现哇，很简单的，到神的面前怎么样得到赦罪？只要向他承认自己的罪，发现哇，难道就是这么简单吗？如果到律法面前认罪的话，怎么样？最近有认罪协商有吗？认罪协商，你认罪还是按照律法上来讲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的，你还是要被定罪啊。可是你向神认罪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哇，那种救恩之乐又回到他这里啊。所以为此，你看，凡虔诚人都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，大水泛溢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。所以神现在还会被赦罪，还会赦罪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时候就要来到你面前祷告。如果我得赦免的时候我不一样，我就藏身在你的里面，你是我藏身处，你必保佑我啊，脱离苦难，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，又再一次回到那个穷，得到那个救恩之乐啊，他就哇欢喜快乐啊，然后如何如何之后呢？大卫就把他的经验啊教导那些有过犯的人，那个大卫在五十一篇也这样说啊，那后面讲到说，如果我们能够得着神的赦罪的话呢，我们就都是什么人呢？我们就不是罪人，也不是恶人，我们是什么？义人呐！啊，所以你看第十一节啊，你们义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啊，因为当第八节讲我教导你如何如何啊的时候，你们罪人受管教的时候就不一样啊，你们就成为义人了。啊，所以原则就是这么简单。当我们蒙神赦罪的时候，神不看我们为有罪，我们就是什么？有福的，我们就是义人。所以后面他接下来讲义人呐、啊，你们如何如何啊？我们也可以回到这个诗篇五十一篇，我们来看看啊，这是大卫向神所说的这个祷告啊。你看小智那边讲到大卫与拔示巴同事以后，先知拿单来指责他，他就说了这个句话，他说：“神啊，求你按着你的慈爱连续我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。”哎，我知道神的一个属性，他有慈爱有怜悯，只要向他承认自己的罪，他必要赦免啊！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，解除我的罪，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藏在你面前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你，在你眼前行的。你看到有几句话啊？其实这些字啊，你看到那个罪或者过犯，就是神跟摩西所讲的，他会赦免罪孽、过犯和罪恶。好，为什么罪分成这几种？罪孽、过犯、罪恶有什么不同？我好像讲过了，是吧？记不记得？啊，罪孽是讲的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罪。你在母亲的肚子里面，你有没有罪？你有罪啊！可是这叫罪性，对不对？我们秉承亚当的罪性，所以大卫讲说，你看第五节啊，五十一篇第五节。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的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，这是罪孽。神会赦免我们的罪孽，因着耶稣基督啊，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他为我们做了挽回祭，不只是为你我的罪，而且是为普天下人的罪。所以我们看到所有的啊，很多这个在母亲的胎中就死了的这些人，你说这些人会不会上天堂？会吗？耶稣的罪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啊，那耶稣还是 除了赦免我们的罪孽啊，我们的罪性，我们罪性得赦免了，他还要赦免我们的过犯和罪恶。过犯罪恶是什么？上次讲过的，记不记得？过犯意思就是 transgression， 啊，就是说不可以做，不可以越界，做了不该做的事，啊，这个就是过犯。罪恶叫做 sin， 啊 ，sin 就是你打不中标的，没有做什么该做的啊。律法不是分两种吗？啊，律法其实是解决我们的罪性还是罪孽，罪性还是罪行。律法是解决我是处理我们的罪行，不是罪孽啊。你们讲说你这个人生来是个古时人黑人，你犯罪了是不是？你是因为是挪亚就把你咒诅了，有没有这样子？律法没有这样子啊，不是因为你生来怎么样子而判你的罪，而看你的行为，对不对？你不是跟你们讲说律法分成两种吗？意思是你当做的和不当做的，当做不当做，这个都叫做罪行啊。这个是从行为上来去看啊，所以像说得赦免其过、遮盖其罪的人啊，你看赦免其过那个就是过犯啊，遮盖其罪的罪就是那个罪行啊、罪恶啊，神不算为有罪的那个就是讲到罪孽，也是一样讲到三种。所以讲到神的赦罪是一个完全的，不只是一个完全的，而且是给普天下所有的人啊。所以这个是不只是给在律法以下的人，不只是给神的子民，也给外邦人。所以接下来你看罗马书的第四章啊，第九节，如此看来这个福啊，神要赦免我们的罪，这个福是给谁的？不只是给大卫的，对不对？不只是给以色列人的，而且是给外邦人。你看这福难道是单给那受割礼的人吗？不也是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？啊，是的啊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称亚伯拉罕为义的时候是在他还没有受割礼的时候，不在乎说他是怎么样啊，只要他相信神他就得着了。亚伯拉罕相信神他就成为义，那外邦人呢也很简单的，只要相信神，相信耶稣基督，他也就称义了啊。所以后面就提到说，讲到证明亚伯拉罕称义的时候并不是在他受割礼之后，是在他还没有受割礼之前的时候啊。而且这个啊，这个第十一节，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，作为他未受割礼这个因信称义的这印证啊。真的叫做行割礼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要有了信心之后你要有好行为，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，记不记得啊？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讲说，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啊。然后所以叫亚伯拉罕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的人之父。你还没有受割礼相信的话，你也就跟亚伯拉罕一样啊，你效法亚伯拉罕，那亚伯拉罕就成为你的父啊。所以我们说亚伯拉罕信心之父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啊，是因为他这个相信，他还没有受割礼的时候就相信，我们效法他，他就成了我们的父啊。然后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，讲到犹太人啊，讲到这些犹太人啊，不但是受了割礼，并且按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终期去行。所以讲到犹太人，你虽然是有律法，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还是要借着相信，你的信心要建立在这个耶稣的身上，那位弥赛亚他已经来了啊。所以我们讲到信心之父是这样子来的啊，讲到亚伯拉罕的子孙有多如天上的星，还有什么海边的沙地上的尘沙那么多啊。天上的星我们可以讲到它属灵的，对，地上的我们可以讲到它肉身的啊等等，所以他就是信心之父，所以我们要效法亚伯拉罕信心的榜样啊。那这个亚伯拉罕所信的啊，这个第十三节接下来哈、啊，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，不是因着律法，乃是因着信心。所以当律法还没有来哈、啊，律法是什么时候才给下来的？摩西时代哈、啊，摩西跟亚伯拉罕时代相差430年。所以我们看一下在加拉太书那边就提到啊，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到说我们为什么能够越过律法啊，因为在圣经上我们回到源头啊，回到源头讲到亚伯拉罕，讲到神给亚伯拉罕所赐的福啊，那些东西不能被 后来的事情所废掉啊。我们看到第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七节，他说：“我是这么说，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啊。这样子的话，就叫应许归于虚空，归于突然了啊。所以我们讲到说，我们如果啊，讲到神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已经来了。”就像是神当初应许亚伯拉罕说，你的后裔，好，地上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。那后裔以前已经来了，就是那位弥赛亚。当我们信心建立在他身上的时候，我们自然就能够啊得着亚伯拉罕所得的福。啊，你知道神要赐福是透过亚伯拉罕，那我们要得着亚伯拉罕的福，我们要怎么得？因为亚伯拉罕的福是给谁？给他的后裔，所以我们要得啊！你看到有钱人对不对？啊，很有钱的人，你怎么样要得到他的财产？哎，认他做爸爸哎！你如果做他儿子的话，对不对？那将来这个他产业归给谁？你就有份了，对不对？你就有份了啊！啊，所以如果你很有钱，你要小心。啊，如果你多生几个孩子，有干儿子哈，啊，也不能在外面去生私生子啊，不然他就要跟你分一些财产啊。啊，所以你要成为他的孩子，所以我们要得着亚伯拉罕的福，你就要怎么样成为他的后裔啊？所以这个道理很简单，我们看一下在加拉太书第三章，加拉太书第三章很重要啊，有几节的经文你们要把它记起来啊。加拉太书的第三章。第三章第六节，他也是讲啊，正如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啊。那里面讲的说，因着耶稣基督，啊，这个律法就的咒诅就被断开了啊。那你看第十三节，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，就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，我们就不在律法以下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在他里面啊。然后这便叫第十四节，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，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啊。三章十四节把它记起来啊，三章十六节也记起来啊。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所指的就是基督啊。如果我们外邦人原来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但是我们可以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怎么做呢？就是因着耶稣基督，因着相信啊，亚伯拉罕的福就临到谁身上了？就临到外邦人身上，进到我们身上。因为我们身上有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啊。然后过去我们是被圈在律法之下的啊，现在我们不是，我们已经进到因信称义，进到他里面啊。你看第二十三节那边提到啊，律法跟神的应许并没有反对啊。第二十一节我们看，律法是跟神的应许反对吗？不是啊，并没有反对。好，那众人哈，圣经把众人圈在罪里面。第二十二节是所应许的福，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。好，律法上已经定下这个规矩了啊，我们将来的所要的，你一定要透过这位弥赛亚啊。可是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之先，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啊，只等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。所以律法只是我们训蒙的师傅，最后那个真道所讲的就是耶稣基督啊，这个就会显明出来啊。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但是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了，耶稣来了啊，我们从此就不在律法以下，不在师傅的手下啊。所以二十六节另外一个记得是二十六节那个经文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都是神的儿子啊！你们受洗归入基督，都披戴基督了。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啊，外邦人都是一样啊，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了一。二十九节，你们既属乎基督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。那这个是怎么来的呢？是因着相信，因为亚伯拉罕得到这个福，也是因着相信。所以我们一直讲啊，能够把这个东西讲得更清楚啊。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们就得着了这样的福啊。好，所以后面我们有提到说，亚伯拉罕所信的呢是怎么样的呢？啊，我们成为后世啊。 所以人得成为后嗣，第十六节啊，是本乎信。好，因此就属乎恩，叫应许定然归于一切的后裔。啊，是因着相信。啊，不单归给那属乎律法，也归给那些因亚伯拉罕之信的。属乎律法是讲到犹太人啊。那亚伯拉罕所信的是什么呢？他所信的是使无变为有的啊，而且是叫死人复活的啊。那他在我们面前做世人的父，外邦人的父也是啊，我们也称他为父，所以他称为信心的父是这样子，意思是这样子啊。正如经上所记，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。当神跟亚伯拉罕讲说，哎，亚伯拉罕啊，你不要叫亚伯拉罕，你要改名，你要改到你不要叫亚伯兰，你要叫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的意思是什么？众多之父，你有很多孩子。好，所以他就回去跟仆人讲说，哎，仆人们，我先改名了，你们以后不要叫我亚伯拉兰了，你们要叫我亚伯拉罕。意思是什么？我是很多孩子的爸爸。可是他那时候还没有孩子，所以他仆人讲亚伯拉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你孩子都没有，怎么你的名字叫多国之父？那但是神就说，当他还没有的时候，他就相信了啊，他名字就宣告了，我现在是亚伯拉罕啊。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义人？好，我们现在义人，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子？
是，
我们是神的儿子哈。我们将来会不会得荣耀？
会，
会得荣耀啊，是吧？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啊。所以亚伯拉罕所信的就是那个叫死人复活、死无变为有的啊。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很老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他没有孩子，可是他却相信啊，而且他也相信一件事情，就是相信死人可以复活。因为他后来哈，当他献以撒的时候，你知道他为什么有信心献以撒？
因为他认为死人会复活，他儿子会复活。
因为他相信他的儿子会从死里复活啊，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提到啊。他相信神会叫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，所以当我们相信神会叫人家从死里复活，我们所相信就是认为永生。你相不相信你会得永生？生命是永远的啊，所以我们所信的是跟他一样的啊。那这个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，你看到第十八节哈，仍然有指望啊。那他将近百岁的时候，身体如同已死啊，可是他的信心怎么样？信心这边说还是不软弱。第二十节，并且什么？仰望哈，记得哈，信心，你要信心吗？很简单，你要仰望耶稣啊。我们的教会那个牌子，你要记得，仰望耶稣。当你觉得低沉的时候，有吗？我们有没有低沉的时候？低沉的时候，你要什么？仰望耶稣哈，仰望神的应许，并没有因着不信心里起疑惑哈。不信的意思就是你没有仰望，你就看环境。你一看环境，你就会起疑惑。你一起疑惑，你就会像彼得一样，怎么样？你就沉下去了啊！你环境就会把你给吞下去啊！但是你若仰望他的时候，你的信心就会坚固啊！你信心坚固的时候，你看到的不再是凭着眼见，而是凭着信心。凭着信心，你会看到什么？从远处望见啊！圣经上讲到说，我们行事是凭信心，不凭眼见。我们看一下啊，在希伯来书十一章。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，亚伯拉罕他这一生啊，有没有看到有很多的子孙？看到几个而已啊。他有没有得着那个土地为业？
没有，
没有啊。他死了，这个土地还没有给他，因为神跟他讲说四百年后再给你。他只活了175岁，哎呀，看不到啊，看不到。可是他有没有看到？他有看到啊，他有看到。你看，所以亚伯拉罕的信，你看从第十一章，亚伯拉罕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就讲到那些信心的伟人，其中特别是把亚伯拉罕的信啊，他特别指出来。我们从第八节看啊，刚开始他是因着信，对不对？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啊，他出去的时候知不知道要往哪里去？不知道啊，没有凭眼见，是凭着相信，神叫他走他就走啊。所以他因着信就在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那里居住帐篷啊，与他同应许的雅各以撒一样。雅各以撒他过了三代还是一样在那边寄居啊，可是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，不是他自己建造的，神会为他预备的啊。然后后来因着信撒拉自己啊也是看好像是生不出来，可是他还是生出来啊。 然后第十三节讲，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。有时候我们真的没，好像看不到这个所应许的，可是却从远处望见，从远处望见，并且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里是寄居的啊。好，所以这个我们看到，就是说，如果你不凭着信心的时候啊，你就可以从远处能够望见啊，望见神的应许，神的应许他必要成就啊。所以我们看到他的信心之所以能够得到坚固，就是他不断的去仰望他。所以耶稣讲说哈，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，既看见就快乐啊。我看那个仰望啊，不只是一次啊。每次仰望耶稣，每次就欢喜快乐，对不对？每次他信心受到试炼的时候，哎，一旦仰望看到了，哇，又胜过这个试炼，他就欢喜快乐啊。所以信心使我们能够从远处望见啊，我们会存着盼望，我们会知道说神的应许他一定要成就啊。所以神啊，因此心里相信哈，神的应许必定能成就，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。神早就看到了啊，亚伯拉罕有这样的一个信心，所以当他第一次相信的时候，神就称他为义，一直到最后献上以撒的时候啊，他的在行为上就称义了。所以算为他这个义这句话，不单是为他写的，而且是为谁写的？为我们写的，对。所以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？我们有这样的眼睛啊，去看啊，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啊写的，也是写给我们。我们相信耶稣，就是相信他为我们死啊，也相信他为我们什么复活啊。然后第二十五节里面讲，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他为我们的罪做了什么挽回祭啊？挽回祭的意思就是他代替我们，他代替我们为我们赎罪，本来是我们有罪的啊，那他担当了我们的罪，可是他复活了。复活的意思表示他胜过罪，胜过死亡啊，是一个印记，他已经胜过罪的一个印记啊。复活是叫我们称义啊。为什么复活叫我们称义呢？因为当他复活我们相信他的时候，耶稣活在哪里？他不只是活在天上，也活在哪里？活在我们的心里啊。当他活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啊，他是公义的，那我们怎么样？
我们也会公义，
我们也就是公义的啊。我们相信，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就告诉我们啊。所以我们这一章是讲到信心啊。信心在哪里呢？信心的根源就是耶稣。所以我们相信的时候，我们的信心，我们的眼睛要看谁？仰望谁？就是仰望耶稣。所以我们必须建立在耶稣的身上啊，知道说他为我们死，也知道说他现在不仅坐在天上啊，并且啊他也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啊，也借着圣灵活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也知道说他为我们死啊，现在我们有没有罪？没有罪啊。如果有人说你有罪的时候，你要怎么说？有耶稣怎么样？已经为我们死了啊，我们的罪他都替我们什么担当，他替我们洗净了哈、啊，我们是得赦免其罪，遮盖其罪的人，这个人是有福的啊。神算不算我们为有罪？他不算我们为有罪，他算看我们为什么？为义人啊，他看我们为圣洁，他看我们为他的孩子。所以罗马书好像是很复杂很难啊，但是你只要抓住那个重点啊，都在耶稣的身上，看起来就很容易啊。信也是一样，义也是一样啊，救赎永生都是一样。好，我们就讲到这里，大家有什么问题吗？如果你知道神提醒你犯了这个罪，你就要认啊。如果神没有提醒你，表示你的良心不责备你的话，你要不要认罪？
要
那就很奇怪，良心不责备你，你还认罪，哎，怎么回事啊？
自己找罪人。
就是说 我们良心，我们天良的亏欠已经洗去了哈，但是如果我们良心圣灵哈会来提醒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当然就要认罪。可是良心没有的话啊，我们就欢喜快乐，对，因为我们知道说他已经把我们的罪，他会不会纪念我们的罪？
不会，
不会，他把我们的罪投到深海里面去了。所以如果神提醒你，当然要认；神没有提醒你的话，欢喜快乐。啊，
牧师，那个大卫是因为那个拿单指出他的罪，对不对？可是他没有自己认罪，跟自己别人指出你认罪，这有什么差别？
一样的，一样的，就是不管怎么样啊，你被啊。因为 不在乎谁提醒你啊，神也许借着别人来提醒你啊，神也可以直接对他说话，但是神要直接对他说话，可能他心已经封闭，已经听不到，神已经讲了好几次他也听不到，好吧，找先知跟他说，那要找一个能够听神的话的人来跟他讲啊，他不会找，神不会找别人去跟大卫讲，所以有时候神会借着我们周围的人来提醒我们，所以最好的情况是这个，你知道穆迪啊，穆迪是很会讲道的人啊，可是他没有什么学问，没有什么学问，所以他讲道有时候哎呀自己解经不是很那个，他常讲故事啊，可是问题是他讲的道很有能力啊，人家一听就喜欢听了之后就相信了啊，而且听的人越听越多，那可是有时候他讲说哎呀，有时候讲来讲去都是同样一个故事，有时候他会去参考别人讲道资料叭叭叭叭啊，那结果呢有一次他讲的是哇，很多人很感动，可是有个老太太跟他讲说，穆迪先生，你讲的这篇道你在抄某某人的。穆迪的反应是什么？
认罪。
他说对，你说对了，我在抄这个人的讲。那就说他就哭了，说只有你把我这个指出来，这不重要，对不对？这是 OK。
只是分享一个更好的故事，再重新讲。
别人讲的那篇道也许人家没有像他讲的那么有能力，但是别人指出他来的话，他讲的对不对也对，虽然他可能是法利赛人，对不对？可是穆迪的态度是很正确的，很谦卑，他说因为我的确是抄别人的道，可是神也使用我啊，对不对？哦，我常常也是会引用别人所讲的东西来讲，
有的时候没有那么 inspire， 没有那么多东西，
对，别人讲的道我可以用啊，哎，格里汉曾经讲过这句话，我可以用出来，只是目的他没有讲的是某某人讲的话啊，没有扩，所以这个很严谨的人就这样责备他。可是目的的反应，他就流泪，当场流泪。是的，我错了。
这个很伟大。
可是他讲的那场聚会很有果效。所以 ，OK， 人家指出我们罪来，或者是怎么样认罪。哎呀，认罪又不花力气，对不对？果效好不好？
认罪跟悔改有什么分别呢？
一样，其实是一样啊，悔改哈，只要是诚心的，承认自己的错啊，然后其实神既不计较这个东西，不计较啊，你偷吃那个去摘人家的水果啊，人家会不会计较？果园的主人其实也不计较，我们常常也是啊，对不对？做了很多，神会不会去追究？
以后不要再犯。
对，或者讲以后说要指出。我这句话不是我讲的，是某某人讲的，这样比较好一点。
对，
那就免得到时候就被人家指出来了。
那神已经把我们从律法赎出来了，那我们对新约的信徒外邦人是犹太人，那对这个律法对我们来讲，我们对他态度是什么？因为我们不在律法下。
你说对谁的态度？
外邦人，我们这些是外邦人
啊，
我们是外邦人。
对，
那律法是给犹太人。
对。
那我们是外邦人，那这个律法，外邦人对这个律法应该怎么看？现在我们是被耶稣从律法赎出。
对，律法有个属肉体的条例，还有一个是属灵的条例啊。耶稣来的时候，律法在我们心上，所以我们不再是守肉体的，属肉体的条例。如果你要守格林，
说字句上，
对。因为肉体的条例意思就是说你真的是要照实去实行割礼，就真的是行割礼，但是你行肉体的割礼对你没有意义，真正的割礼是什么？属乎灵的，是肉神使我们，耶稣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，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行割礼表示我不再顺从肉体情欲，我顺从圣灵。好，比如说不吃猪肉，我们还吃不吃猪肉？照吃。为什么以前不吃猪肉呢？ 因为属肉体的条例它有分洁净的跟不洁净的，不洁净的你就不要吃。那现在我们从属灵的条例看啊，我们不在属肉体条例，我们可以吃猪肉，对不对？可是按着属灵的条例讲，不洁净的东西我们要不要吃？不吃。不好看的连续剧要不要看？不看。不好看的书要不要看？不要看。那些不好的思想意念要不要？不要。那是不洁的啊，你就按照这个原则来去看啊，变成属灵的条例。不可杀人，对不对？属肉体条例很简单，然后属灵的条例简不简单？就不简单了啊。不可奸淫也是一样。所以我们讲到律法，就是一定要进到属灵的条例看，有圣灵来引导我们，我们就不在律法以下。
为什么还有破口？这样是因为没有认罪，
因为我们的肉体嘛。
因为犯罪哈，反正不管什么肉体或者犯罪，都是同样一件事情。因为我们常常顺着肉体，就造成一些破口。所以我们如果尽量不体贴肉体的话，那仇敌在我们身上就没有权势，也就没有破口。好，这个来日方长，很多话可以讲。我们。